我上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们继续菩提心的部分，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当中不共内加行的第二个部分，第一是皈依，第二个部分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里面呢，我们之前讲了四无量心，就是先讲平等舍，舍无量的心，然后再有这个次无量、悲无量和喜无量。那之后呢，我们就再继续把菩提心的很重要，因为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这个核心，可以说是就是大乘佛教的脊梁一样，精神的这些最主要的这个道路。所以菩提心的这个分类我们先可以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菩提心的分类，以这发菩提心的大小可以分为国王式的发心、牧羊人式的发心、船夫式的发心这三种，当然最后是牧羊式的发心，就最大的的发心。这个发心呢，本身我们可以想，就是任何人都有一种愿景，在世俗社会里面的话，为他人着想的范围很窄，基本上呢，很多人只能为顶多为自己的就是家人着想，有一些人呢就是多为这个家乡着想，有一些人呢为这个怎么讲行业的某一些就是拯救某一些行业多做一些事情呢，有些人呢再发心大一点，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者是我们地球人这样的一个角度，已经不可思议了，就这种的发心。那在佛法里面来讲，他这个发心呢没有国界、没有种族、没有肤色的差别，甚至没有这个心体的差别，就是说人和其他生命都包括在内，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发菩提心的这个对境。我们不能说我只慈悲特定的某一群人、某一种人，或者是某一种的生命，这样子的话就平等舍的上一次我们之前学到的那个已经没有了。那发菩提心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说有些人有这样的疑惑，说我发了菩提心，但是我就是对这种慈悲心也好、菩提心也好，我发了以后呢，我并没有一种怎么讲呢，能够利益他的这种的真正实实在在的能够利益他的一种的想法，所以我会感觉受挫折呀、失望呀这样的。这个呢，就首先可以一个是从愿力上面，这个四无量的这个愿力上面做一些修行，就是不断的让自己就是说愿我能够利益众生，在不久的将来尽快的能够实现。然后不断要尽快的实现的话呢，就只是光有愿也不行，也有行动。所以行动上面呢，我们就好好的去多学习、多禅定、文思修的这戒定慧的修持上面努力。这样子的时候呢，能够把我们原先好像无能为力、无法相赞就是帮助的这种的心呢，甚至变为就是共同痛苦的一种心呢，被转化成很有力量、很自在和正面的一种的心，就是我不断在这个上面呢做出努力、付出有意义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是就是愿和心。那我们就讲这个里面呢，就是具体分了三种与愿力的大小，世俗菩提心的愿力的大小分为这三种，就是一个是国王式的发心，一个是船夫式的发心，一个是牧童式的发心、牧羊人式的发心。国王式的发心呢，应该是说先自己成就，一般也适合这种也适合大多数人的一种心态和他们的认知。所以先要自己先成就，就像你先富裕，你才能有布施呀，有这种想法。你先有这个学问，你才能够就是给予教育呀，要不然就是说，你先有这个技术，然后才能够用这个技术来帮助别人。所以这个是一种通常的一种想法。所以就是为了天下，就是普天或者是 时空当中的一切生命愿获得，就是我没有忽略甚至一个生命，就是排除在外，我没有排除在外，所以就是愿所有的生命呢能够提升他们内在的境界，最终成就正觉。所以以这种的发心，就是说像样的，相当于为什么叫国王式的发心呢？有点像国王呢，他需要有一种的能力，就是先要雄居这个族群啊，就或者是怎么讲呢，就是自己先有一席之地，有一种的能力才能够造福百姓呢，才能够就是发挥这种自己的能力。所以就是说国王先要当国王才能够治理国政一样的，就是我们先要成佛才能够利益就是所有的众生，引入这个成佛的道路。所以这个做出这种的承诺呢，就是菩提心会越来越增长。所以最后自己成佛以后，先前所发的愿呢，愿力呢自然也会成熟，所以也会再一次因为这种的愿力会到这个以报身化身的方式来利益众生。这种的国王式的发心，就是就是这种广大的娱乐的这种发心。然后第二种发心呢，就传夫式的发心。所以人客就是船主和客商呢，就是都乘坐同一座船，如果船毁了，那大家都没有办法就是渡到彼岸。所以自己呢与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同舟共济，把自己众生呢看作和自己一样，这种的慈悲心。所以那我甚至不想众生呢比我晚就是很短的时间成佛，我希望他们就是如果不比自己早的话，至少跟自己一样的方式来共争这个佛国，共登彼岸，发这种的心。所以这种呢就是说修的时间相比较前一个的话要更短一点，就是但是这个也要经过七大阿僧祇劫这种的修行。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释迦牟尼佛过去的这些修持也是这样子。那国王式的这种发心呢，甚至从显宗的角度来讲，就是花的时间更长，如果只是只有这种的心态的话，要33大阿僧祇劫的这种方式来成佛呀。那传夫式的这种修行的时候呢，会以这种七大阿僧祇劫的这种方式来成佛。那牧羊式的发心呢，就是牧人呢比较担心羊群，就是把他们放在更安全的地方，这自己身处在这个比较危险的这些地方，所以有人狼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的袭击的时候呢，害怕从背后组袭击，所以牧人始终站在羊群的背后，不让他们受到侵害。所以觅食水草啊这样的时候，也会把他们先放到前面，然后自己呢跟随其后。所以一样的发这种的心的人呢，希望所有的众生呢先自己优先于自己来成就佛果，自己呢留到最后，这种的悲愿发心呢就是无与伦比。一般人就是为什么叫牧羊式的这种的发心，就是好像先要度及所有的众生。所以以成佛的速度来讲，牧羊式的发心能够以这种发心来修持的话，就是三大阿僧祇劫能够成佛。所以过去呢有很多像那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这些都是类似于这种的方式来成就。所以当然这个就是说一般修行的人呢，他能够发心到这个程度，就是说有什么世间的安乐利益的时候呢，也会抢着去争，而不会就是多让给别人，或者优先让与别人。自己你比如说有好吃的东西放一盆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人，就先让其他的人所有的人吃饱了他才很开心，就是他不吃都可以，这样的人。然后还有一些呢，就像我们一起吃，我们就是比较公平的，就是你一下我一下这样的吃的，这种的好像差不多是类似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先就是尝一下，我多尝几口，但是我如果怎么说呢，有能力会做这道菜的话，我以后可以帮助你们，就 就是比如说就类似的，就是先好像自己要吃饱，然后再来关心其他人有没有吃饱这样的一个状态。嗯，所以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大体上面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就是说菩提心用修行这些成就的不同，也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境界不同而发，这个修行的阶段不同，成悟证悟的阶段不同而发不分不同的类的这种发心发菩提心的这个不同类别，根据自己的这种成就和境界。那这里可以分为就是圣解发心、清净意乐发心、艺术发心和断障发心这四种。清净意乐的发心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开始修行这个菩提心，那这时候呢我们不断的就是训练自己，让自己在心中呢慢慢就是我慢啊、执着呀、这些就是放下，五毒放下。这个过程当中呢，按照就是佛法的修行的次第呢，就是讲五道十地。五道是哪五道呢？就是先积累资粮、积资进账的一个道路。然后呢，就是积资进账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呢，基本上能够了一就是空性的一些道理越来越知道，而且你又把握不堕到这个下三道这样的一个加心道。然后真正的就是证悟到空性，和以及进一步就是空性的这些完整的一个证悟过程，这个就是实地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呢，只有究竟成佛，这个就是五道实地圆满的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些里面呢，就是说第一个圣解的这个发心，就主要是讲的是我们就是说那个加行不是资粮道和加行道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种的修行，就是圣解的这种发心。圣解的发心当中呢，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学会了怎么样去训练自己的心，那修行到一定种程度的时候，会就是觉得以前没有智慧解决的一些问题烦恼，包括内在的这些情绪的问题，这些还有就是某一种程度的这些无法逾越的一些障碍，包括怀疑啊、嫉妒呀、傲慢啊、就是贪嗔啊，这些就是在我们积资进账的过程当中，包括修行这个十善，去除十恶，然后建立这种对因果的信心，然后进一步呢就是对殊胜的法产生了法喜欢喜心，然后皈依佛门，当然这些是皈依佛门的这个内容上面进一步了解，原来是就是把皈依呢当做本身皈依三宝本身都当做这种心灵的道路，然后进一步就是不断的积累资粮，我们的负面的烦恼业习呢逐渐减少，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资粮道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些都包括在圣解发心里面，圣解心的这种发心里面，不断的明白，就是渐渐的增上这个明白的一个过程。然后从这个资粮道呢慢慢进入加心道，加心道呢又分为四种就是过程，这些那就是说暖位、定位、忍位，是第一法位，就是这四种，就是先有积累资粮，这个积资进账的这种力量推动下，我们内在的五毒贪嗔痴呢越来越减少，然后资粮善根不断的增长，这样的以后也呢负面的业习不断的减少，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就是部分，就是说加心道的这个过程，资粮道、加心道这些都在这个圣解心的发心里面，然后这个资粮道和加心道呢，就加心道其中分为这种暖位、定位、忍位、是第一法位这四种。所以暖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精进修行，福报自然 增长。虽然没有，就是说我们不能从肉眼上面给别人看，从颜色上面呢给别人指出来，或者是重量上面给别人指出来，我们的菩提心越来越增长，这呢是一种的无形当中的一种的觉受，一种的怎么验相。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暖胃。就像我们火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食材放一些心火的时候呢，火旺起来的时候已经感受到暖意。这种的意思就是说不断的成熟修行，然后这个阶段呢除掉了一些就是烦恼的障碍，所以不顺的这些内在的不调和的一些状态呢慢慢消解，转这些都会可以转为顺境。所以这个是暖胃。暖胃以后呢，就修行稍微有点成熟的这个意思，已经有开始有温暖了，开始内心当中有一些提受了。然后再进入顶胃。顶胃的时候呢，我们原先就是杂念丛生，邪见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怀疑啊，这些都很多，颠倒见呢，就妄念特别多，这些呢，就是会障碍我们的修行。摧毁一念成回百劫山一样，就也会摧毁我们修行的这个功德品心。我们怎么都生不起这个信心，怎么都会挑刺，怎么都会就是喜欢批评，怎么样的都无法去除内心的怀疑的这种的心，然后就是甚至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怀疑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个真正的依据，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怀疑本身，知道我们自己的这种贪嗔痴五毒的这种力量消解的这个程度还不够。那有时候这样子，所以一会儿又就是转到其他的业相上面，就是心不够稳定。所以在这个当中，暖胃进胃进入顶胃的时候呢，邪见呢这些渐渐阻碍我们的这些力量被善业功德这种摧毁。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顶胃。这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就是去除了这种不善的业，行持一切善的这种的，保有一切善的这种的功德。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这些功德发愿的愿力，这些逐渐的趋于成熟，这些因缘呢基于成熟，所以福报呢自然迅速的现前。虽然还在轮回里面，但是成就不久将来，就是成就的这个指日可待一样的，就是这有这种的意思，就是已经到轮回的顶端，一样的再上去的时候呢就是解脱这样子。就是暖胃定位，然后定位以后呢就是人胃。人胃的意思是说，原来有一些人听到这些空性的时候他就听不进去，他很害怕。以前古代时候也有，就是有些人可以接受，不能根本不接受空性。很害怕，因为一切都执着的这种实有的感，这种很强烈的情况下，一谈到空性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讲呢？还是，很怎么讲呢？执念这个实有的感觉，所以就很难接受。有一些人呢，只能接受人无我这种的，就是无蕴即无我的这个概念能够接受。但是说就是一切法都不存在这种的不真实的存在的这种的。你上面呢并没有很强烈的这种间接上面的认知，它本身我们所谓的不存在也并不是否定这个现象的本身，而是说不以我们就是平时感觉用器官来感知的这种方式来存在，它不是这个面目以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意思是说那就是我们的感官不可信赖的这种上面要推翻的时候比登天还难，因为我们从小都有一种感官体认的一种现象世界好像是如此真实不虚的，所以在这个当下如果我们最后发现自己感官是有欺骗性的，这时候或者是他不能够真正的就是认识到现象的这种真实，或者现象的这种根本的这种实存的状态，或者它的这种我们不能说是一种失存的状态吧，应该说是现象的这种特性， 性质，所以物质性的这个特质可以这样说。所以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的实相。所以为什么是呢？这个实相的意思是说究竟的本体是什么，这个很难了解。所以在这个里面，有时候有些人读一些这个就是般若的这些智慧的空性的这些教法的时候呢，到了人位的时候已经不害怕了，不再畏惧了，能够能忍这种空性的圣意，一切诸法的实相。这时候呢，就是说修行有一定有把握，就是不会在这种人位上面呢，已经对空性的了解的证悟呢，是我们不会再一次投身到这些地狱恶鬼旁生道的中的里面。然后再进入的话，就是是第一法位这个过程。是第一法位，就是在苏地当中第一的最好，就是很快就进入。为什么就是世俗的这种地上面的第一法位，就是说马上要进入就是菩萨的这种见道位，就是初地或者是一地菩萨马上要证悟的一种的状态。所以有的人呢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说积累资粮，但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已经快要成熟了。所以当然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有快和慢，就是即便是你到了就是第一法当中就是已经很接近了，但是这个当中的修持的方法和善巧这种不同而已，也有就是时间的长短的差别。所以然后呢就是到就是见到位初地菩萨，这时候呢就是去除了这种烦恼的情绪性的这些障碍都已经就是基本遣除。所以就是开始真的这种圣意，就是说空性的圆满的这种的智慧。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所知的障碍，还是有细微的所知的障碍，但是粗大的这种的就是烦恼障已经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说自量加心道当中，慢慢从贪嗔痴慢疑这种无度束缚当中渐渐的就是解脱。这是就是我们讲的圣解行的这种发心，那就主要是记住圣解发这种的菩提心的种类呢，按照成就的不同而分为四种。第一个是圣解行的发心，这个当中呢就有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资粮道的修行和加心道的修行。那加心道的修行呢就是分为四种，暖位、定位、忍位、是第一法位，这四种。所以这个是这个四种发心，就是总体的四种发心里面的圣解行的部分。然后清净一乐的发心，就是开始证悟一地初地，或者是说我们所说的见到位开始，就是一直到七地之间，就被称为这个清净一乐发心。所以这时候呢，因为已经有证悟空性，所以进入了这种圣意的境界。所以呢就是说所发的菩提心也是就是已经从世俗菩提心转为这个圣意的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呢，所以叫清净，清净一乐的发心。然后从八地到十地，这种的就是成就也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八地到十地是很就是功德极尽圆满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艺术发心，也是由清净意乐的这种发心不断的增长，然后成为这个艺术，就是说果位快要成熟，就是快要成佛的这种发心。然后最后呢就是断惑发心，真正到就是圆满正觉，正等正觉这样子的，成佛的这种证悟佛地，这个就是断惑发心。因为这时候呢已经成佛了，没有任何这些疑惑，没有所知障碍，没有任何业障，没有任何这些，当然就绝对不会有任何烦恼障。所以这因为在 这种就是被称为就是断货的发心。嗯，所以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加行里面主要是专注在这个世俗地的，就是在第一个一种发心第一个部分的这种自量道和加行道上面做努力。当然也有一些人肯定就是证悟了空真见，这样子他可以在进一步的这个发心里面就是说清净意乐呀，有些甚至达到艺术的发心也有可能，所以就是这样子做这种的修持。所以然后呢就是说菩提心，今天讲的主要是就菩提心的分类嘛，我们再进一步就是做另外一个分类。就如果以这种本体的这种发心菩提心的这种本体，可以发为这种世俗菩提心和神意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呢又可以分为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愿呢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无量的这个发心呢叫愿菩提心。那行菩提心呢就是基于这四个愿力的引导下产生的六度的行为。那这个呢也像是我们去某一个地方旅行的，去一个大有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个目标，比如说像菩提迦耶布德嘎呀这个地方我们愿意去朝圣，那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愿心，愿为了所有众生早日成佛成就正觉，我就身体力行去一趟朝圣，那以这种的发心。那之后呢这个发心有了以后呢才会再进一步做准备，包括需要的这些资粮啊，包括就是穿着啊，包括日用的这些东西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些器具啊，或者是那边很炎热，或者是那边就是有需要就是带一些安全的装置，包括手电筒啊，收音机啊，或者是有一些茶杯啊，做一些这方面的，买机票啊，联系那边的地方的导游啊，车船啊，这些上面做进一步的安排，回程的安排。所有这些的过程呢就是在除了有这个愿望以外，还有这个具体的计划和行动，最后就是出发，然后就是走在每一个地方。这个就像是我们说先有这个愿和行愿和行这两种的菩提心呢，我们说发菩提心如果有了四无量心的这个支撑的一种菩提心，然后再加上就是布施呀，心持布施，心持这个戒律，心持这个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些部分呢就是行菩提心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把它做另外的一种的比喻，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望上面说就是很实际的，那我们每天都有上下班啊，或者是有事情去做，那这个也可以说我吃饭的时候我发一种的愿，愿我身体健康没有病痛，能够延年益寿，我愿意就是为了众生呢就是早日成佛呢，我自己好好修行能够成就，来度化他们，能帮助他们。所以这种的方式发心来吃饭的话也是一种的功德。或者是说你愿意去在做某一种事情的时候呢，你说我愿意去这个寺庙佛堂做义工，做助理法务，这种心里面有这种想到这个愿，就是说愿我能够去护持佛法，或者就在弘扬，就是愿所有的众生得益于这些法，你获得离苦得乐，究竟成佛，所以这种是一种愿心。那之后呢你花出周末的时间或者上下班以后的时间来就是开始去做道场上面的这些事情，包括就是有一些佛法僧法务的这种就是三宝象征的这些所依物，对他们就是做一些礼拜啊，顶礼啊，清洁啊，清理啊，比如说就是净化这种的修行啊，然后忏罪啊， 然后就包括供鲜花、水果，或者是有其他的，比如说会供、或供，参加这些，还进一步参加温思修，以及戒定慧的这些传授以及修行，所以实际在做，那你就是需要靠你自己做走路呀，就是骑车呀，或者是开车呀，来回呀，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这个是实际行动的一部分。那我们去，比如说放生的时候，先有享有放生的愿望，这觉得放生的功德不可思议，救一条命，我们平时觉得没有感觉，说这个是鱼天天在涨，超市里面有的是这样想，但是你要想说，这些像这种盲目是错误的。其实，你如果想那个案板上的鱼，那一条鱼呢，是我的孩子，是我的这个先生太太，或者是我的父母亲。甚至是这个砧板上马上被宰的这种的这些猪羊什么这些都，就是很不巧是他。但是现在如果是你的话，你获得了这个病痛，你获得了这些你不喜欢的一些各种处境，被惩罚、监禁这些种种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自己不小心面临愚昧而或者贪嗔犯这个犯业障，然后。导致这样的一些后果的时候呢，自己很害怕，非常非常害怕。那这一个就是身不由己，这是最害怕的。甚至有些人很害怕被别人就是偷窃，或者是有一些惊恐的一些现象。那最惊恐的就莫过于失去生命。这时候呢，就是想啊，我也要放生，就是施善之手为放生，一切善的这些功德当中的最殊胜的一种。所以放生的一种愿望有了，然后之后呢，你就是参与，花一些钱财去布施，去亲自去念咒加持，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有这种持戒，又有忍辱，又有精进，在念诵仪轨或者是前后当中呢有禅定，由此，如果就是信心特别强大。或者是智慧升起以后产生的般若的这种内在的成熟，所以这些呢，就是一种愿和心的一种例子，可以这样说。那就是这两道和加心道上面呢，我们用世俗菩提心的这种愿和心两种来修行。透过文思这样的以后呢，我们最终到达菩萨的果位，就是见到位。所以已经证悟了以后呢，见到位，见到诸法的实相，明心见性，已经就是，这时候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圣意的发心。真正圣意的发心呢，就是不是靠这种念诵仪轨啊，或者是这个来学，而是一种证悟的力量产生的这种有扎大的信心，有精进的修持而产生的一证悟。这个在理上面说可以说很多，但是不只要没有体会的时候，很难就是有感觉，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呢，主要是说，有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说八十，八十当中呢，就是我们一般都活在就是60当中，包括我们学习呀，就是分析呀、推理逻辑呀这些的时候都，在这个60当中，那到第70、第80、第70，就是还是能够有在这些特定的这些梦境当中啊，或者是这些有所这个体悟以外，然后到第80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实修以外，就是其他的语言讲太多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能够把这个仓实这个的这种力量能量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的这些这功德，修行的功德。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就不用那么复杂的语言来说这些转化这些修行的这个过程。像我们以前在这四法宝曼论呢这些里面都有嘛，修行的时候如何就是把这个心呢就转向法，这个有点像是说。就是修不共啊，这些修行的时候的一种，就是下士道的开始的一种修行，就是共同的这种，就是然后呢，就是心愿法转向道的这个呢，就像中士道的修行一样，然后愿道断惑的时候呢，就有点像上士道的这修行， 愿这个惑呢显真的时候呢，像密尘道、密室道的这种的修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断惑了，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就已经显真，或者是这两种都在比较高位的这种修行上面。所以说关于圣意的这种修行，没有办法用文字语言表达很多，一切就是你读一遍心经的时候也会讲到，就是什么都就是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这些呢，就是没有什么可执取的，一切都是自性空的这些显现。那这个上面呢不能落入断边，有些人就是说想没有的话，那我坚持坚定的相信没有，那相信没有的意思是没有是存在的，相信有一个就是根本没有的东西，好像是才是真实真理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去除这种长断以及离边的这种的离四边拔系这种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所说的时候呢，就是说离于这种的细论。所以就是说有这个就落入到了常执实有执。无的时候呢，就是落很可能也会有可能不小心的话落入单空，或者是虚无完空，那只有落入断边的可能。那并不是就是有无都是，那这两个有点矛盾，就是本身有和无是不是都是，所以那有无都不是，那又走向另外一个，所以这几个边呢就是要离开。所以这个是只有修行证悟以后才能够就是证到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的内容在后面有讲，我们不需要讲太复杂。然后看现在几点了，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还有一些关于戒学上面的，戒学上面的也许可以留到下一次讲。但是我看36可能还再说一些。在主要是这个前面的这个菩萨这个菩提心的这种几种分类，这个已经讲了，我跟大家再一次总结一下。第一个发心呢，就是菩提心的大小的发心差别而分的，这个就是国王式的发心，先自己成就后利益众生，传福式的发心就是一起成就，牧羊式的发心呢让众生先成就我再成就这个，然后以他们的这个修行的境界不同而发的这个心呢，就是圣解行这种发心，清净意乐发心，艺术发心和断障发心四种。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就圣解发心，这个是在前行里面特别就是多提到的。在这里面圣解发心里面呢，主要是讲到自量道和加心道当中的一种发心的状态，这里面呢这就是有一些造作的菩提心，就意思是还是在世俗地的这种世俗菩提心的这个层面上面。所以就是我们先集资进账，在这个程度呢慢慢就是降伏无都，降伏这个贪欲嗔恨愚痴傲慢怀疑嫉妒这些层次的这种不断的这些负面的业障越来越少，正面的特质越来越显，就是这个是自量道的过程。那加行道的当中呢，有我们分了四种，就是加行道的暖位、定位、人位、是第一法位。暖位呢，有一点像开始有一点迹象了，有菩提心开始变得不是那么造作。然后这个菩提心呢，再进一步呢，就是到了定位。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把大部分的这些邪见啊妄念啊就是烦恼障的这种驱使下产生的各种怀疑啊邪见啊这些都已经就是消失了，所以就是到顶了，这些都没有了。然后再到这个人位的时候，就空心的所有的这些理解文字薄弱的这些部分呢，都不会使你感到困惑或者害怕畏惧。然后是以第一法成就，就是说你就是马上就要成就的这个层次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就讲到的几种部分。然后这 这个是从自量到和价行到，然后我们说第二一个就清静一乐的发心是从1谛到7谛，然后在后面艺术的发心是从8谛到10谛，然后就是断障的发心呢，就是成佛的这种的状态，所以佛谛的这种真正到了佛谛，所以没有任何这些烦恼障碍、习气障、所有之障、这样子业障这些都没有，罪障都没有，就这个状态。然后自然还有就是，这种圆满的，就是不断的欢现，中中生、三生、无生这样去利益众生的特点。那之后呢，我们就分了这个世俗和圣意的菩提心。世俗的菩提心呢，分为愿和心两个部分。圣意菩提心的话，就是，就是证悟这种空真慧。而得到的这种见空性，而就是发这种菩提心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里面的内容。然后受菩萨戒呢，就是有这个身见广心这两种的传承，龙树菩萨传下来的这种菩萨戒的仪轨，还有就是无著菩萨传下来的这两个传承在藏地都有。所以我这具体的那个菩萨戒呢，我先不讲。然后答题上面呢，有很多人有些时候呢害怕，说受戒啊，将来犯了还要就是有很大的罪过，那还不如不受呢。这种想法是错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没有受戒，你才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堕落当中。你能够受戒，说明你还在就是往上攀爬，试图就是也许有时候往后滑一脚两脚，但是你还是往上走的，就像爬楼梯一样，就是你拿撑着那个扶手。保险绳这个有点像戒律一样的，它不会让你掉得很远，只要你学会了怎么样去就是修行，所以一定要就是根据自己相应的这个修行的，根据自己所求的传承观点也好，或者说法义来就是修这个戒。没有戒的话，就像大地没有大地，我们没有办法走路，不管是车子、摩托车也好，走路也好，脚踏车也好，骑上马车乘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往前挪动。一样的，就是说，就像我们说，地上走的动物，生命没有这个大地的话，它不能前行。那如果我天空当中飞的这些呢，没有这个翅膀式的这种汽轮也好，或者是这种的能扇的能力，然后它也无法向前挪动。一样的，就是说一定要受这个戒，那受了这些戒，佛教里面主要是分别解脱戒呀，这个主要是以小乘的分别解脱戒分为就是在家、出家呀，出家当中分这个，就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然后正学女这类的，然后在家的这种修行里面有这个就是居士、居士尼或者是这个，然后。再有就是类似于八关斋戒呀这种的，修行，所以这个是小乘当中都共同有的。当然，就是境界和发心不同，也可以把就是分别解脱戒、小乘的分别解脱戒的内容呢，分为这个大乘、小乘、密乘。但大乘里面呢，真正的大乘主要是就是以菩萨戒为主，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修的时候，以达成的菩萨戒的修行的这种标准结合。当然，这三个小乘分别戒、陀戒、达成菩萨戒和密乘戒呢，都可以融合为一来，就是一个人身上可以有这三种的戒。那还有一些是密乘观果，这个世虚，不，是行密瑜伽、无上瑜伽。然后这些观点的人呢，他们也可以就是以密乘戒的方式来修持，所以但是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因为就是这个呢，修戒呢，就根据自己的根器，有些人就是还没有到这个因缘的时候无法受这个密乘的戒，有些人还没有这个意乐的时候不能发大乘的就是菩萨戒。然后因缘不到的时候，甚至就是皈依啊、无戒也没有办法受这，所以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些根器啊、意乐呀、因缘来转。所以，就是有些人说藏地都是修密的，应该都受了密宗戒，不是也不见得，因为当然有很多人参加灌顶啊，这些也有密乘戒，但是主要是，就是显密大小乘都圆融的有这个修行，就 各种各个不同的人呢，可能所接触的这个法义和道路这些有所差别而已。所以有些人认为就是受戒可能是一种束缚吧，这样子。其实你要真正的了解，就是就像一个信号，交通信号管制灯一样，你认为它是束缚，你到处横冲直撞的话，反而容易出问题，大家容易出问题。只有这个有戒律的这种的交通秩序的这种这系统，红绿灯啊这些设置的标志一样，这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彼此所有的众生都比较安全的，相对安全的在街道上就是流畅的这种运动一样的。在修行的时间当中，修行的时候呢，偶尔意外当中有车祸一样，偶尔也可能有破戒的时候，但是大体上面会运转的良好。所以有些人可能一生当中没有，基本上没有刮蹭都没有，这样的也有。所以有些人呢就磕磕碰碰比较多，所以偶尔也有难免就是说甚至没有搞清楚，就是种种的原因，就是破了戒也没有不知道忏悔呀，不知道去就是抽补呀，这样的。所以主要是这个戒呢，佛以这种种种慈悲善巧方便呢，就是给予很善巧的这种的教导。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受戒的时候呢，就是主要是看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是就是受戒，就是有这个戒别解脱戒呀、菩萨戒、密乘戒。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说受这些戒的时候呢，比如说就是有些是允许戒条，或者是说允许的意思，说那小乘佛教里面它有这个开示，比如说可以吃三斤肉这种的允许，看起来还有一些就类似的啊。那还有一些是不允许的，比如说像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就比如说类似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戒条，比如说杀盗淫妄酒咒里面都有嘛。然后还有一些是没有绝对不允许，或者就是没有绝对允许，没有绝对的允许的情况下，就像比如说瑜伽是可以就是饮酒，或者是比如说去这个太太也好，或者是去吃肉也好，这些呢看起来就是说也没有绝对的这个允许，但是某一些条件很圆满的这种人是允许的。意思是说有一些人呢已经证悟行相当高，他有能力清满明点的这个控制力达到一定的境界，都已经能够不伤害众生，也不会就是落入贪嗔的这些念头里面，被贪嗔痴所左右的心态。所以这些人呢就是有特别的善巧方便，他们有这些怀摄调伏降伏这些能力的人呢做这些。所以这个是凡夫没有办法一刀切一竿子这来说这个对或者不对，所以这有一些能力的人呢，他们是说没有被不允许，所以没有绝对不允许，就是说这个意思，也没有绝对允许的意思，说没有达到这些条件的时候就不允许。比如说大乘佛教里面说一切善恶的根本呢，主要是有没有看他有没有私心杂念这个有没有很强烈的我执我爱这样产生的行为。所以本身是就是说比如说偷盗不允许的，但是说就是如果是在纯粹的一种利他的心，在一些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时候呢，佛也是有这种善巧方便，他的目的呢就是说能够在看具体的什么情况，具体当时的一种情况是必须的，就是说这个有很细致的差别。所以以前有这个黑毛这个短毛黑人，还有就是这个人杀这五百商船的这个故事嘛，就是说曾经有释迦牟尼佛过去的某一世，就是说无法劝解一个人毒害这个五百个商家船上的，所以他就为了就最后思来想去，我劝不住这个人，最后就说我杀死他我下地狱我就下了，但是他如果再造业的话，杀死五百人的话，将来如何去背这个这么大的业，而且我杀了这个人呢是我有业我也会下去，但是 救了500个生命，而且也就是相当于没有让这个人呢，就是想要杀人的人呢，就是背那么大的业，那么大的罪。所以最后呢，因为这种纯粹的这种，他和这个人本来无冤无仇，但是这种的发心使他就是积累了很大的资粮。所以一样的，就是说这类的就是没有绝对不允许，就是说啊，你要看具体的情况。就像以前有一些偷窃一样，他不是为了自己，是完全为了其他的人的救其他人的生命呢、这样子说谎也是一样的，就是完全为了很不是为了我们小面子呀，或者是隐瞒一些东西，说我这是很善巧的，不是，他是一定是有很诚心的利益他人，而且有智慧。基本上你的判断这些上面呢，基本上不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判断。我这绝对没有绝对允许的，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例子一样，就是瑜伽师的这个例子。所以就是说这么一些状况，他有允许的，有没有会有不允许的，有这些没有绝对允许或者绝对不允许的这种。然后如果就是说受了这些戒以后破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其实不要害怕，就是意思说不要让把它当作是一种束缚啊，就是万一破了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不也不是，就每一个分别解脱戒呀，有一些是就是说在甚至在藏传佛教里面也好，这些一样，你还俗的时候，你如果舍先就是舍戒之前呢，就是先还了戒的话，你还是可以以后可以再受戒再出家，就类似的，就是他们都有这种补救的部分。像大乘佛教的菩萨戒呢，可以在这个上师呀、开师面前、三宝面前自受也可以，有其他人受也可以。出家人的戒必须有这个，就是戒和尚啊这些见证啊这类的哦。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菩提心的这些各种失去，破了某些菩萨的戒，退失一些信心，这样的时候也可以很快补。这个呢，就是你不断走的当中呢，就是也许会往后滑一脚，但是因为你身上有保险绳，你可以很快的，旁边有扶梯，你可以抓住，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呢，比一点都不受戒，我以为我很安全很自在，其实不是，你一直都没有进步，其他人不断的就是完善当中，他们虽然就是会出现一些个别的情况，但是他就是还在进步当中。就像一些人们什么事都不做，和有些人做事会错一些，但是最后那个做事错误当中学习和改善的人最后会胜利，所以一样的。所以受戒呢，不要把它当作一种苦差事，而是当作解脱道上面的这种救命绳，或者是就是高速公路上的这个护栏，就是一样，可以就是出事的时候不至于就是让你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我还是在走解脱道，它不是一种的就是束缚你的，而是给予牵引你走向解脱的一种力量。所以那就是破戒的这个原因呢，也是有这种四种。就是第一个是说，因为开始就受了戒以后没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戒条没看，灌顶以后戒条没看，菩萨戒收了以后也没看，菩萨的这些戒分别戒脱戒的内容也不看，居士戒出家戒这些差别没有看细分，所以不知道，然后就在犯，所以一种的就是混沌的比较迷茫的迷乱的一种状态下犯的戒。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一种知道自己在犯戒，但是不相信这个戒犯了以后有那么大的后果，就是一种疑惑的这种状态下犯的戒。然后呢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说自己也知道在犯戒，也相信有这个就是后果，就但是因为控制不住，因为贪心呢嗔心呢很重，所以没控制住这样犯的戒。然后第四种呢，就是说一种无始戒以来的一种的习气，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是犯这种的戒。所以有可能我们就是里面有一些就是没有记住戒条的话，就是不明理犯戒，然后怀疑当中犯戒，明知但是 就是情绪泛滥，或者是无明，就是犯业障，就是我们有时候说的这犯业障，而就是堕罪这种犯的戒，以至于就是我们也在这种习气所转，我们把世间法带到佛法当中，然后又或者又跟佛法的这种行为和世间法的行为搞不清楚取舍，混在一起，不知不觉当中又犯了戒，这种的是习气障的这种的戒。那这些呢，就是万一犯了呢，就是意思说就是这些允许不允许，没有绝对允许，没有绝对不允许，这些当中呢没有搞清楚，最后犯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筹补，可以就忏悔，通过忏悔，这些忏悔的仪轨啊，就是你可以读三十五佛参啊，金刚萨埵修法仪轨啊，这很普遍嘛，现在用的，还有十方出障啊，所以说那叫什么无垢忏悔序啊，就是念诵他们以的方式来就是做忏悔，这样呢就是很多内心的这种过失也会重新步步重新走到新的人生，就像你今天错失了一个机会的话，明天还有机会，或者是说下一个时段呢还有机会，这样子不断的就上进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所有的罪业障罪业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功德就是能够被忏悔清净，所以我们还会不断的也许在这些菩提心的这些密乘戒的上面呢多多少少还会犯一些，但是很快不过夜就会忏悔，像阿底峡尊者讲的一样，小乘佛教的时候他不破戒，那就小乘戒分别解脱戒他根本不破戒没问题，大乘菩萨戒的时候呢偶尔会犯一次戒，密乘当中呢受记戒的时候呢他犯的戒很多的时候，就是如这种天空中飘下的这些就是雪一样的，但是以证明很多是念头上的，但是他说我每一次都有，就比如说念他说我没有跟就是破戒睡一个晚上，就是说破戒以后不忏悔过一个晚上他从来没有，所以说他不断的及时马上快速的筹补，就是时间拖得越长越就是凝固，就像伤疤一样，很多就习性就越来越增长，其他负面的习性，所以一定要就是尽量早一点的忏悔和就是转化。那今天呢我们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我们每一个周末的这个课程呢，希望大家还是就是把前面没有听的应该就是补上，好好的去倾听一下，花一点时间很值得。然后听的时候呢尽量一次性，很多没有就是说人这样反复听的人应该少，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有的话很随喜，但是没有的时候呢尽量把手边的嘴边的嘴里面的话嚼的东西放下，身上呢就是动来动去跑来跑去的这些习惯呢放下，就专注在上面，信念也专注在听，然后甚至做一些笔记，这样去听的话会进步，然后根据这个笔记和所记忆的内容呢再进一步就是静虑，就是在禅定当中思维这些内容，一个是靠记忆，另外一个是靠这个理解消化的一个部分，最后产生一些对自己的一种，如果我比较这个教法和我它是针对比如说华智仁波切专门给我讲这个法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看到我自己的不足和就需要的提升的部分，然后怎么样让心呢就是契入法让这个就是法契入道，这个过程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修持，这样的当中呢好好去思维，然后最后呢在这个见解当中呢好好的去每日见就是每日行持这些内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坐上坐下都有修行的一个过程，这样进步也会比较快所以祝大家呢周末愉快，扎西德了。